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路加福音16章第一节到第13节，这边提到一个精明的管家。路加福音16章第一到第13节，我先把圣经念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16章第一节，耶稣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了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的油。管家说，那拿你的账赶快坐下来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的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要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能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讲完15章了，那16章里面这两个比喻，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比喻，还有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财主跟乞丐拉撒路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呢都是提到对钱财的一个观念的问题。那一开头就说了，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一些事情。那耶稣已经对他的门徒教导过，他们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他，那是15章最后所提到的。那么现在呢，耶稣也针对怎么样有智慧的使用地上的财富来为神的国度所用，而不是为自己所用，从这方面耶稣来给他们一些教导。耶稣警告那些跟随他的人财富的危险，并且鼓励他们呢应当要有智慧的来运用他们所拥有的地上的这些财富。所以在16章里面有两个比喻，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第一到第八节的比喻是提到一个不义的管家，那么16章的后面提到另外一个比喻，那是一个不义的财主，一个财主跟拉撒路，那个财主是不义的财主。那这两个比喻都是谈论到有关于今世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以及在永恒里面的福分之间的关系，所以今世的财富跟永恒的福分。那么今天这个比喻呢，是所有耶稣讲的比喻当中大概引起争论最多的，也是比较不容易解释的地方，但是它主要的主题却是非常明确的。只不过如果这个比喻哪一个是指谁哪件事情，这个来讲，这个比喻大概是耶稣所有讲的比喻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也是最不容易解释的一个。那首先呢，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我们说过他是对门徒说的，然后他提到的是谁呢？一个财主跟他的管家。那么这个管家后面他有说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可是最前面主人为什么把这个管家给辞掉呢？这边前面倒没有提到说他是不义的，或者说在主人的财富上他有贪污或什么的， 但他也提到说，这个人浪费主人的财物，就是说不会管理，不会使用。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一个财主的管家他有很大的权柄的，他被主人授权，他可以跟这个如果有佃农的话，佃农订立合约要拿多少钱等等，或者他借钱的时候借钱给穷人，这个订立这个租约，订立借钱的条款都是由管家来做的，所以他有很大的权利的。那因此在订立这些租约或者是佃农的条约的时候，里面可能会包含很多，比如说借了钱本金有多少，然后呢利息有多少，所以可能会包含利息的。那当然这个管家作为一个中间人，有一些不义的管家他会中间还会收取回扣，收取佣金啊等等，那这些都是管家所能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人在主人的钱财上可能处理的不当，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不能干，做事情做的不够好的，所以主人要把他辞掉。那这边没有特别提到不义，但后面就开始提到了。那么这个管家他怎么办？他想他被辞工了，那辞工以后他怎么过日子啊？所以他就说，如果他管的这些农人是要锄地的耕田的，他说如果我也要跟他们一样去锄地呢，我没力气。因为这个管家已经像今天的我们说法，就是他是白领的，已经习惯于做办公桌了，没有办法动劳力了，所以锄地呢没有力量，去路边讨饭呢太丢脸了啊，所以这个面子上不好，所以讨饭呢怕羞。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进退两难怎么办呢？哎，他想好一个办法，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叫人家将来我不做管家他要把我接到他家去，为什么呢？他觉得我有恩给他。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以前跟他订合约的佃农啊或者欠债的人呢、啊、能够对他感恩呢？你就看他怎么聪明，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个叫来第一个问，你欠我主人多少啊？他说欠了100篓的油。那你知道这个做管家的他难道没有账吗？他当然有。所以他难道不知道这个人欠多少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为什么还要问？他就是让人自己说你记得多少我欠100篓油。你知道100篓的油啊有的圣经学者经过调查，差不多等于多少？100篓的油差不多一个工人一年多的工资，他一年的工资只差不多100篓油，欠了这么多。结果呢他叫那个人说你就写50就好了。哦，这慷他人之慨，他是欠主人的，他将来走了账上记50，当然他将来就还50就好了，那主人就亏了50了。他又问第二个人，你欠多少？他说100担的麦子。100担的麦子要多少钱呢？哎，也有人算过，算的结果是100担的麦子相当于一个工人2-3年的工资，那比这个100篓的油还多。因此呢他就说写80，哎呦，就扣掉20%。那因此当他把明明是欠的多写的少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些欠债的人，不管是欠油的欠麦子的，一定心存感激，感激这个管家做了好事。那他是希望说这样做了以后呢，将来这些人觉得我有恩给他了，那我现在落魄了，落魄的时候呢他可能请我到他家去住，或者呢请我帮他做事情，等于说我不做这个主人的管家了，说明那个人请我去当他做管家呢，或做点别的事情，总而言之我可以依靠那些人。那因此他做的这些事情吃亏的是主人，但他所做的事情呢事实上都是为自己打算的。所以呢后来主人就说第八节，主人就夸奖他这个人不义的管家做事呢聪明，也许比较翻成精明更好。他不是聪明而已，精明，你知道精明能干，精明可好可坏，精明不一定是坏啊，但是呢有些人太精明的话会拿人家的好处用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个人是很精明 啊，他至少看见一件事情，他没有趁着要走以前大大的捞一笔钱走，因为捞一笔钱总会用完了，他懂得用这样的好处收买人心，因此跟这些欠钱的人呢建立一个好的长期的关系，这个关系比钱财用得更好，用得更久。所以呢，他知道如果我现在拿到一个眼前的钱财呢，可能不多久就没有用了，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建立一个长远的关系。他这一点是他的精明的地方，他懂得用主人的钱财为自己打点他自己跟人的好关系啊。当然我说这个比喻哈，很难解释的原因，为什么是耶稣所有的比喻当中大概争论最大的就是这个，因为他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对不对？他把主人的债减了，那慷他人之慨，但是主人还夸奖他。哎，这个夸奖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的时候，从来没有当作负面的，从来没有讽刺的，是正面的。主人吃了亏还要夸奖他，那夸奖他什么呢？聪明或者说精明。那难道说做了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还值得称赞吗？连耶稣都接下来会说，因为第八节的后半，这个说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这句话很可能不是这个主人说的，而是耶稣说的。耶稣讲这个比喻，然后第八节后半就开始对门徒有他的教导。他就说今世之子在世界的事情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或者更加精明，连耶稣也夸奖这个人。那所以到底这个人做的是不公不义的事情，为什么还值得称赞呢？所以有很多种各种的讲法哈，就是说他为什么100篓的油写一半，为什么100担的麦子写80，然后主人还称赞他呢？所以有各种的说法哈，你听听看。第一种说法，他是说哦，因为这个欠债里面除了本金，本金当然是欠主人的了，那中间呢隐藏了一些利息，隐藏了一些这个管家的佣金回扣，因为他减的时候呢，等于是管家就说好，我回扣不拿了，所以可以减了。或者呢，本来主人要求的利息是多少，我给你利息减半，利息一减他当然可以减一点咯。所以换句话说，他所减掉的有些可能是管家自己的好处他不拿了，为了长远的好处。另外一种呢，他就把主人应该拿的利息，主人应该有的一些东西扣掉了，但是主人的利息减掉的话呢，很可能主人要的利息比当时犹太人所规定许可的利息要高，因为摩西律法有规定，你向穷人不能高利贷哦，那说不定他就把这个利息减了。那以后管这个主人会不会知道？后来当然知道了，不然主人为什么会称赞他精明嘛？他一定发现这个账被动手脚了嘛？可为什么夸奖他呢？他们认为夸奖他的原因就是他替主人做了好事，因为这个好人呢，因为他这个债务减少的时候，欠债的人哪知道是管家自己搞的？欠债人会以为，哎呀，主人大发慈悲啊，减了我的一些债务，所以他会感激这个主人，对不对？所以呢，因此主人觉得，哎呀，你替我做了一件好事，所以称赞他，这是一种的解释。但是当然，从上下文来看，你没有看见，这个欠债的里面很明显的提到说有利息啦，或者有这个管家的这个回扣红包啦。那么他减的是这个吗？这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因此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的。那么另外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这个夸奖他，第八节说主人夸奖他，这个主人那个字呢就翻译成主嘛，主耶稣的主，所以是耶稣，第八节整个前半后半都是耶稣在讲呢，还是前半是主人讲，后半是耶稣讲的呢？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跟大多数的英文版的翻译，第八节前半是主人说的，主人夸奖这个不义的仆人，因为他已经说他是不义的嘛，不义的管家嘛。但是称赞他，但是也有人认为，很可能第八节前半也是耶稣说的，等等，所以诸此类呢，这又增加了另外一个困惑。 然后之后称赞完了以后，这个主人的称赞到底是包括什么？其实主人用的词句是提到他的精明，他的精明，不是称赞他慷他人之慨，这个不义是对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义的，所以他称到不义的管家嘛，哈。但是他对于这个世上的财物，他的确有一个有智慧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这个钱财啊，总会用完的。但是人的关系呢，哎，这是长久的，人是长久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中国古人也是这样说法嘛。譬如说哈，你跟一个人这个关系没处好，哎，有人就教导你了，关系没弄好，可是不要搞得太僵哦，对，说不定哪一天你会跟他交上朋友，说不定哪一天你要靠他来帮忙，所以做人不要做绝了。对，人的关系是长长久久的，现在一时吃亏，吃亏就吃亏嘛，啊，你不要因为现在的吃亏就把关系搞坏了，关系搞坏的话，那一辈子可能就麻烦了。所以中国古人也有说，跟人的关系是比眼前的财务的损失来讲呢，哎，比起来那才是长远的。所以主人称赞这个管家的这个智慧，他的精明在哪里，他对于钱财他有一个好像一个透视，他有一种智慧，知道钱财是暂时的，但关系可以长久的，所以他称赞他的原因在这里。那么第八节后半就是耶稣开始教导了，耶稣借着这件事情开始教导的时候，他教导谈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是提到说，他对门徒说的，我们对世上的财物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正确的认识。他说今世之子就是一般世俗的人，今世之子在处理这个属世的这个财务的管理上呢，有时候比光明之子，那就是天国的子民，更加精明，更有远见。就是说怎么讲，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天国子民对钱财可能都还没有看得那么透，所以耶稣用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在这一方面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教导门徒。当然你要知道哈，不是所有不义的人世俗人都有这个所谓的不义的管家或精明的管家这种眼光啊，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有一些今世之子啊，的确对钱财的认识可能比基督徒看得还透，看得还远。也就是说，他知道眼前的这个财富啊，不能持续太久，但长久的东西有个关系，关系搞好的话呢，哎，长远来讲他是对的。所以耶稣用这个来做比方，就是说今世之子他处理钱财，有一些人他比光明之子天国子民可能看得更深，看得更远。那也就是说天国的子民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所以他接下来说，他说我们呢这些门徒哈，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精明的管家做什么呢？他是用是不义的钱财，这是主人的钱嘛，是不义的钱财，他结交了朋友，因为那些债主跟他结交了朋友，到他没有钱的时候，钱财无用的时候呢，那一些感恩的人就接他们到他家里去，这是精明的管家做的事情。耶稣用这个来做个比方，他说如果你要看透的话，要知道现在所有地上的钱财它叫做不义的钱财。为什么不义？不是因为这个管家是取之不义，他现在耶稣在讲了，不是说所有的钱都是取之不义的，那有的钱可是凭劳力赚来的，凭智慧赚来的，不是钱财本身是不义的。耶稣说不义的钱财是指它是属世的财物，属世的，属世的财物为什么叫不义？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到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的财富不能带走的，所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叫做不义的钱财，这个是只有短暂的价值和意义的。你要用这些只有短暂意义和价值的这些钱财结交朋友，待会讲给你听，结交什么朋友，其实就是你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周济穷人啊等等，你去结交朋友， 那么这个你所做的这些好的事情善事呢，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纪念，神会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神能够把你接到永存的帐幕呢，人是没有办法的，不管你帮助过谁，但是你做的事情天父在暗中查看，他会把你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包括以前我们说过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对吧？好撒玛利亚人他也是掏钱帮助那个被打伤的人，但是神知道，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会被神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嘛？意思在这里啊。所以不义的钱财所指的是短暂的价值，它是属世的，将来在永恒中钱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跟神所建立的这种的关系才是能够持久到永恒的啊。所以呢要看清楚这一点的话呢，哎，很多今世之子他们有时候还看得很透。其实很有意思啊，在中国的历史当中还的确真的有这种管家啊，哎，他把这个债给免了，不过只是动机目的不一样。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有一个人，那时候战国在齐国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孟尝君，你知道吧？孟尝君非常慷慨好客，他养的很多这些食客，就是养的据说有3000人，各行各业的人啊，他乐善好施嘛。那么有一个人，一个穷光蛋，姓冯，冯元。这个人呢，后来听说孟尝君喜欢招待客人，他就跑去投奔他。那孟尝君来者不拒，都收了。收了以后，可是因为这个人呢又穷，也没有特别的才干，也没有特别的名声，所以那些孟尝君的这些管家们，佣人对这个冯元呢、啊，就有一点点藐视他，吃的不好，什么生活不好。有天冯元呢，就拿着他的剑呢、啊、弹琴，他说啊，剑啊剑啊，我们回家吧，这边的人呐、啊、都不招待我们了，吃饭都没有鱼啊，食无鱼。哎，有人就把话传给孟尝君说，你看这个小子有没什么本事，还在嫌他饭没有鱼。孟尝君说，那既然我接待了嘛，那应该每个人都有鱼吃，那给他鱼啊、哦，他有鱼了。格离特呢又说，他行无车，出去的没有车子可以坐。旁边人就说，他真是很那个。好，孟尝君说没有问题，给他车。哎，鱼也有了，车也有了。后来又抱怨说没有人养他家人。孟尝君问他有什么家人？哦，一个老妈妈。哦，老妈妈，那行，每个月孟尝君就管家会送钱给他老妈妈照顾他啊，那这个人就不抱怨了。有一天孟尝君说他要去他有领地嘛啊，他是做公爵的嘛，他一块国王分给他一块地，那个就好像佃农一样，有些人就耕地嘛，每一年要去收租，谁要去啊？哎，这冯元说我去。然后他就问孟尝君，你要我帮你买什么东西啊？孟尝君说，你就看着办吧，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一点回来。好，冯元去了。他到了领地的时候也是一样，当地的农人啊什么都来了，跟这个中精明的管家一样，来，你欠多少？每个人就讲出一笔欠多少钱，然后这个所有的债券啊，所有的欠债的字据啊都收来了。然后冯元就说了，孟尝君啊，他今天啊大发慈悲，把你们所有的债都免了，所以呢你们通通不要还了。他说的就把所有的债券字据字条一把火烧掉了，全部烧光了。那回来了，孟尝君说，你收租收完了，收完了，收了多少钱啊？然后你帮我买什么东西回来？他说，孟尝君啊，我帮你买一个东西，你们家里啊什么都有，你还有钱了、啊、我看了半天，你家里是少一个东西。少什么？公义的义子，我帮你买了义回来了。孟尝君说，什么？你买个义？义怎么买啊？那你收的那个田租啊什么这些东西呢？他就跟他讲了啊，我怎么买义的？我就是把你所有农人欠你的债我全免了，我说是你要免的，所以呢全部所有人对你都感恩戴德啊。 所以呢，我把那个义买来给你。牧羊人听了心里就很不高兴，你慷我之慨啊，就说免了，就这样子。但是已经免了吗？牧羊君还是很有度量的，也没说什么，好好好，算了，就叫他走了。过了一年，齐国的国王换人了，孟尝君当时是宰相。新的国王上任以后，他就召见孟尝君，他说啊，我爸爸用的大臣呢，我不敢用，所以呢，我爸爸在世的时候呢，你做我的宰相，做宰相，做他宰相，我现在做王了，我不敢用你，就把孟尝君辞退了，所以孟尝君一下子官没了。官没了以后呢，他只好回他自己的领地了。他不是一块领地吗？不大，只有个城。就他回去的时候，回到他领地的时候，还没有到领地，百里之外，所有的领地上的这些农人啊，哎呀，沿街啊欢迎他。孟尝君回头就跟冯玉言说：“哎呦，你当年替我买的义还真有用哎。”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故事跟我们的故事不一样哦。冯元他把债免了，他不是为他自己个人打算的，他是为孟尝君打算的。他老早就料到，总有一天孟尝君等你灰头土脸的时候，你就有需要一些人的关系。这个时候，这一城里面的人对你感恩戴德，绝对是保守你的。所以王如果要对你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你这个领地的人可是是至死效忠的。果然这个领地的人对孟尝君非常好。那当然后来其他故事我不说了哈，冯元还帮他弄了很好的一个手段。最后孟尝君又回去当宰相，又回去当宰相了。所以这个管家把主人再给免了，还真的有这个故事。只不过冯元不是为自己的将来打算的，他是为孟尝君打算的。但他同样一个精明，就是知道钱财总有一天没有用处，就这些债免了。可是长远的，这些老百姓对你的感恩戴德，那可是一辈子的啊！就这点是有一样的一个意义在这里。那我们基督徒呢，更应该超越今世之子，我们更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所有的钱财将来都有一天没有用。所以耶稣教的第一件事情，要门徒对于钱财、对世上的财物有个正确的认识。这只有暂时的用处，却不会有永恒的价值。你要拿这个暂时的地上的财物来换取将来在永恒中有价值的。那接下来呢，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耶稣继续教导门徒们第二件事情。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给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在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到，这是一个我们叫做从小见到大，小事如何，大事就会如何，意思是这样的，用这个来做一个比方。所以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你就是忠心，因为你这个人如果小事都很忠心的话，大事也一定是忠心的。那么在最小的事上如果不忠心是不义的，那么在大事上你也会不义，在义在这里。那其他提到不义的钱财，这个里面其实耶稣如果从那个比喻来说，那个管家是不义的，那个管家会把主人的钱财将来自动的去把它删减的这个债务的话，其实主人是吃亏的。所以呢，他在主人的钱财上是不义的，那谁还会把其他的钱来给他呢？那请问这个管家会不会有人真的聘他去做管家呢？我相信他自己把路走绝了。你做了这件事情，谁还敢用你呢？对吧？所以你不义，在这件事上不义，在别的事上就不义。所以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故事嘛。譬如说，在战争当中，常常有别人打输了，打输这个人就投降了嘛。曹操就收了很多降将，投降来的降将。可是曹操对于降将降过来的将呢，通常不用的。为什么？你会叛变，你可能对我也叛变啊。你对你的主人不义，对我也不义。 所以在历史当中，不管是中国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在中国，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哈，国共内战的时候，很多国民党最后的将领都投降了。投降的时候，当然这是国共内战，所以共产党打赢了吗？可是你知道，共产党打赢了以后，所有国民党叛变过去的那些将领，有谁有一个善终吗？我告诉你，一个也没有，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没有。当然不一定都把他杀掉了哈，但是就是说，共产党绝对不会用，原则是这样子嘛。你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义，在别的事情也不义。所以耶稣在这边说的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问他对那个精明的管家耶稣的评语是什么，这就是耶稣的评语。你如果在小事上不义，大事也是不义的；小事上不忠心，大事也不忠心。那因此，当他用小到大的对比的时候呢，其实他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今世的财富跟将来天上的财富，他说不义的钱财是今世的嘛？那谁要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呢？什么叫真实的？真实是天上永恒的财富。就用这个做对比，你必须在今世的小事、今世的钱财上忠心，你才会拥有得到天上永恒不变的财富。这今世的跟天上做对比，用小跟大做对比。另外一个十二节，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要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呢？别人的东西，那你就说你是做管家的，管理别人的东西。你这事情不忠心，那你就不能够得到你自己的东西，那就是神所给你的赏赐的那种天国的天上的财富。你做管家，你不能够对神忠心，管理神托付给你的东西，你就别想从神那里得到神要给你的赏赐，就这个意思。那你对人不忠心，人给你托管的东西你不忠心的话，那将来会给你分红吗？将来会给你什么好东西吗？当然不会，所以你就不会有得到这个好东西。所以用小到大，那总的来说就是耶稣要教导或提醒这些门徒，你必须学习做忠心的仆人，忠心的管家。那最后第十三节，他就提到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你知道马门就是亚兰语里面的钱，我们今天用的 money 这个英文啊，其实就来自于这个亚兰文的这个 mammon 啊，对 money 马门。那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古代的主人对仆人呢，不像我们今天上班哈，上班的时候我大概是就上班时间了，早上五点到下午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是给老板，下班以后我自己自由了，我可以做我的事儿。以前的奴仆可不是，以前的奴仆啊，我们叫 724, 一个礼拜七天，每天24小时都属于他的，他有完全的拥有权。所以一个仆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主人，两个人都有24小时拥有权，那你怎么可能？如果主人说你现在给我做那个，那另外一个人刚好有一件事情要另外他去做，那你要听哪一个的？所以只能有一个主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只能听一个。而且我们上次也曾提到过，因为在亚兰语这个闪族语言里面，两个的里面用两种的对比，一个爱一个恨嘛，这个很典型的，不是爱这个主人就是恶或者是恨那个主人，其他不是真的恨的，爱这个比较多，爱那个比较少，或者看这个比较重，看那个比较轻，就这个意思。你必须只能服侍一个主人，你不可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当时的奴仆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因此耶稣就提醒门徒，你必须，所有的门徒必须完完全全对神委身，完完全全100%，不是90%，不是80%，是全部的。所以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什么属灵的教训呢？第一个原则耶稣提到说，这个比喻是关于世人的精明，世人很聪明，这个管家的确呢，当他进退两难的这个环境之下呢，他做了一个决定， 做了一个对他而言有利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借着主人的债务替他自己谋求利益。但是他牺牲的是自己的道德价值。那基督徒来讲，我们天国子民，我们不能这样做。世人可以这么做，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这么做的。我们对于财富是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其实你要知道，在今天21世纪，在很多的地方，那么包括在中国世界各地都有这个情况。现在中美的中间问题很麻烦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中国有些公司的确据我所知道，华为是其中一个，就是会盗取别人的一些智慧财产。那像这种的话，世人会这么做，基督徒是不可以这么做，基督徒不能这么做啊。所以他很聪明，他用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呢，去盗取了别人智慧财产嘛，对不对？那过去华为很有名的啊，现在因为很多事情所以有点政治化了。华为最初成立的时候很有名的一个说法，他们叫做狼的文化，他们是狼。你知道狼是什么动物啊？哎，狼可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它是弱肉强食，对不对？所以华为一开头企业的文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从别人那里捞取各种的利益。智慧财产是其中一个，那可能又骗又拐啦，或者什么各种东西，你可以想象的出来，那都可以做。但这是世人的聪明，基督徒是不能这么做的。其实我也知道韩国的三星 Samsung 这家公司也是用了很多这种方法，所以我从来不用三星的东西，它东西再好我也不用。为什么？这家公司太邪恶。他们也曾经用很不道德的手段来坑杀了跟他竞争的同行啊，细节我就不说了。像这些都是世人有世人的聪明，他为了自己的好处可以不守任何的道德约束的，但这是世俗的人，神国的百姓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他们的精明可能对他们自己的好处是对的，可是道德的原则我们基督徒是必须要守住的。但是这个比喻耶稣在教导什么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则。这个管家呢，为什么被这个主人以及耶稣都称赞他的精明？他懂得用他手上的资源，然后来为自己图谋一个长远的利益。那换句话说，他知道短期跟长期的，所以他知道怎么用他现在手边的一些资源，这只是短期有效的资源，因为他是一个管家，被主人已经辞退了嘛，所以这个资源马上就不是属于他的了。他用这个短期拥有的资源为自己将来长远利益的打算，所以他懂得短期跟长期。那么因此耶稣在教导门徒的就是说，神的百姓也要有同样的这种智慧，懂得运用他们手边现有的资源，现有的财富，然后把这些财富用在神的方面啊。譬如说结交朋友，结交朋友呢，一种就是包括周济贫穷嘛啊。这个结交朋友可以指周济贫穷，也可以结交属灵的朋友，神的朋友，或者把它投资在神的国度的运用上，那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的积财宝在天。所以当你把地上的财富用在天上的时候，你就得到天上的奖赏。所以你必须比这个世俗人从他们身上学功课，但是不是用他们的诡诈的手段、不义的手段去贪图不义之财，相反的，而是他们懂得钱财是暂时的，但是恒久的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而基督徒知道什么叫做恒久的，就是在神国度里的。所以钱财只有短暂的一个价值，如果运用得当，它就有永恒的价值。那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在金钱的奉献上，在神所给我们的财富上，怎么去管理，怎么去运用，怎么做适当的这个奉献，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曾经碰过一个韩国的宣教士，他有一次跟我讲，这个韩国牧师呢，他在中国待了很多年，那么他一直在做一些学生工作。 然后也想要做一些神学训练，然后他就很想在北京呢，有一个专门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神学培训中心。那因为他的关系，他是自己韩国的母会，然后他也跟华人教会也有一些联系，所以他在香港、在韩国，甚至在美国这边，他都有各有一家教会。经过他分享意向以后，他们都同意，愿意来资助，就要自己去找，找到以后，他们愿意来出钱来帮他买这样一个可以做神学训练中心的地方。结果呢，他好不容易在北京看到一栋房子，那房子正在盖，然后非常好，大小价钱都很好，它是个双拼的一个楼房，五层楼，他把两个房子的五层楼一起买下来，然后因为两栋嘛，但是紧接着他想把它买下来，把这两栋房间的这个房子的墙打通，那变成两栋房，五楼是两栋楼房可以连通的，他做这个用处。然后想好了，那么这个正在盖嘛，以前北京的房子还没那么贵啊，每一栋房大概要10万美金，10万美金在当时还不到100万人民币啊，但是接近100万，那时候大概7-8块钱兑1块钱。然后想好了，他就开始回韩国跟他韩国教会要这笔钱，他们各出1/3嘛。没想到韩国教会刚好当时有一些什么状况，总而言之，教会的牧师就跟这位韩国牧师说，抱歉，我们本来答应你出1/3了，现在我们经济上有困难，所以这部分的奉献我们暂时不能够奉献了。哎呀，好失望啊，因为交屋的日期不到1个月，他本来想拿完了以后讲完了钱就带走了，结果没有了，跑到香港，香港那个教会要出另外1/3，香港教会也有什么问题，也黄牛了，那钱没有了。跑到美国，结果美国的教会也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总而言之，三个教会答应了，三个教会最后同时都不能够履行诺言，空手而回。所以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很懊恼，哎呀，好不容易看到了，也觉得有感动，自神的带领，怎么到最后结果就没了呢？那眼看着还有1-2个礼拜就要交屋了嘛，可他手上1毛钱都没有，三个教会同时没有了。正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一个韩国的一个姐妹，韩国人，说他用韩语跟他讲话。这个韩国姐妹就跟他说，你不认得我，我其实也不认得你，不过呢，有人跟我介绍说你在北京有一些事工，我现在呢在北京走了一趟，我现在回韩国去首尔了，那我现在在首都机场，你可以来一趟吗？我想知道一下你在北京做什么，好不好？那韩国牧师想也不认得他，那去北京机场然后能说什么呢？不过既然这样说，好，我来了。他就去了，去了机场跟这个老姐妹就聊了一下，那他就跟老姐妹汇报他在做大学生的工作，他想要买一栋房子可以做神学培训中心，房子找好了有两栋，然后呢但是他去了三个教会，本来都答应各出1/3的，结果现在三个教会都同时有问题，所以呢我一毛都没拿到。老姐妹就说了，那这两栋房每一栋多少钱啊？他说一栋10万美金，两栋20万，所以本来每个教会要出7万美金的嘛。哦，10万美金啊。那老姐妹说，那这样子哈，我最近神给我一笔钱，我正想把这笔钱拿去奉献，那来了北京呢，就是想看看有谁在做什么，然后需要用到这笔钱。那哎，今天你一讲了，我心里有感动。那个钱不多不少，刚好10万美金。我回韩国，我立刻就给你拨款过来。韩国牧师一想啊，怎么会这么好的事情？他说：“你这10万美金哪里来的？”他说：“啊，其实你知道，我是一个寡妇，我丈夫过世了。”过世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遗产了，他就留给我两栋房子，一栋就是我现在住的房子，另外一栋房子呢就拿来出租，所以我以前是这样，把出租房子的租金就变成我的生活费。那其实我老寡妇一个人嘛，孩子也都大了嘛，也不需要我，那因此呢，我其实用钱用不了那么多，我觉得心里有个感动，神感动我呢，我想把这栋老公留给我的房子拿去卖了， 卖了这笔钱拿去奉献。我现在住的房子呢，其实我只要一个房间，我一个人住嘛，我另外两个房间出租，我这两个房间出租就够我的生活费了。那那栋房我就整个卖掉，卖掉以后呢，也不必当做我的遗产了，就奉献了。所以那栋房子我已经打听过了，在韩国卖的话呢，差不多就换成10万美金了。说的，老太太回去了，不到几天，10万美金已经入账了，已经入账了，哎，就有一半了。当然，故事还有另外一半了。他这样想，那有一半呢，另外一半呢？过两天有个电话来了，这次是一个台湾的姐妹，也在首都机场，叫他去一趟，他就去了。结果去完以后，那个姐妹奉献了10万美金，因为他一个远房的叔叔离世的时候留一笔遗产，叫他们的后辈大概有6、7个、7、8个人吧，分一笔遗产。那这怎么分呢？于是他们这几个后辈的亲属们就商量，把那栋房地产卖了，然后7、8个人就分了嘛。因此他就分到不多不少，10万美金，就当时在300多万台币了。他想说，忽然间天上掉下来一笔钱，神给我钱一定要做神国的用处。他也来了北京，东问西问，不知道要用在哪里。结果呢，哎，知道有人介绍这个韩国牧师，谈了一下，他说刚好这笔钱不多不少，而且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行了，回去。所以不到2个礼拜，20万美金入库，那个房子就买下来了。我还去看过那个地方，而且当那个韩国老姐妹把房子卖掉，钱汇过来以后，不到2、3个月，就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美国金融风暴2008哈，那次更早一点，大概1990几年是因为了泰国开始的，所以亚洲有一个金融风暴，哇，亚洲各国影响很大。韩国那时候韩币兑换美金跌一半，就说你韩币多少钱兑美金的，一下子韩币只值一半，房地产跌价跌一半。所以那个老姐妹事后后来在韩国有见到这个宣教士哈，那个老姐妹哦，高兴的简直不知道怎么样。她说：“你知道，我把10万美金给了你，不到2、3个月，我那个房子如果卖掉的话呢，大概只剩下换美金25000美金，而且韩国外汇管制，连25000都送不出去。我就在房价最高的时候，而且各样都很好的时候，我就换了10万美金，然后变成神国的用处。”哇，那个老太太高兴的就好像她中了一个彩券似的。她可是把她养生她老公给她的一栋房给卖了。你就知道这种人就是懂得有这种智慧，把地上的财富换成天上的财富。那个神学培训中心到现在还在，据我所知他们现在还在用一些作为神学培训用啊，细节我当然不知道，但我知道在那里我去看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把地上的财物怎么样换成为天上的财富。这就是把你的财产这个放在天上的财库里啊，积攒财宝在天，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那另外一方面，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什么叫忠心。同样他做个对比，这个管家在不义的钱财上是不忠心，门徒是要忠心的，这两个是形成对比的。所以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个精明的管家固然精明，却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只不过他懂得钱财只有有限的用处，这一点倒是看对了，他的手段是不对。所以呢，管家不忠不义，我们门徒必须要忠心。那我们门徒呢，必须在小事上忠心。什么叫小事呢？譬如说我们每天手边的钱财上要忠心，如果我们在神给我们的钱财上忠心，我们可以被神所信赖，神就会在大事上包括神国各方面的资源上能够忠心，也被信赖，或者说神会托付给我们更大的事情。那所以什么叫做你生活中的小事，你的钱财呢？譬如说你经常的生活奉献，你平常是怎么奉献的？如果你在这个奉献事情上忠心，神就给你托付更大的事情，神国度的事情，有时候 不是指你的收入的什么奉献多少而已。有时候有时候你要管神国度是大笔大笔钱的，千万美金上亿美金都有。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这种神国度财富的管家，就是在小事上他已经被验证过，被试验过，他是忠心的，神就把更大的神国的资源托付给我们。这些小事是一天又一天的，日复一日的啊，大事小事上每一天你资源的运用，包括以前我们可能也讲过关于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要浪费，不要奢侈，懂得爱惜东西，懂得回收等等，这些都是小事情。每天这种小事情上你懂得忠心的话，那么神将来就会把真实的财富就会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真实的财富包括现在在地上神给我们的神国的资源，不管是教会的钱财，或者是一个机构的钱财，或者像神学院，哇，每一年是几千万美金的，像这种的资源神会托付给那些小事上忠心的人。那关键的要点是什么？神要使我们成为一个在地上所有的生活的细节和侍奉的好管家。如果我们是地上的这些小事，就是生活上侍奉上事情的好管家呢，我们就会被神托付管理更多更大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管理神所托付给我们在地上这些，我们不但失去在地上神国资源的这个托付的这个权柄，同时我们更会失去天上的财宝。所以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所以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各方面的事情，钱财只是其中一个，只是其中一个啊。那当然像我们最近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教会的奉献，很多弟兄姊妹本来经常奉献，因为不能去教会嘛，所以很多人就可能就也许忘了这件事情，或者怎么样。我再次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哈，所以我们要做神忠心的管家。不管能不能聚会，你支票可以寄，你可以怎么样，而且也不是说你只有给教会奉献嘛。如果神感动你对于其他的圣工有感动，你也可以奉献，其他有需要的人你也可以奉献啊。我们也曾经说过在 Boston 有些黑人教会，他们的经济情况很糟糕，但他们的牧者生活费都有问题，所以我们 Boston 的众教会也在为他们的募款。那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感动，还有很多宣教机构为了疫情可能都在呼吁募款，你有感动，做好神忠心的管家，在小事上忠心，神将来就会托付给我们更大的事情。那最后一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提到我们不能有两个主人，每一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都必须做选择，一个人不能有侍奉两个主，你到底要效忠谁呢？当然首先要讲清楚哈，你上班做事你不算是侍奉马门。为什么？你上班做事凭你的智慧，凭你的劳力做事嘛，干活嘛，所以拿薪水，这不算叫做拜马门，你没有敬拜马门，你没有侍奉马门。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也不能不说，当你在上班做事做各种事情的时候，有可能你工作的单位，甚至如果在中国政治环境会要求你，你只能有一个主人的时候，你必须想清楚你要效忠谁呢？对我们在自由地区世界的人，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有宗教自由的，可是你要知道在有些国家可没有宗教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在中国是规定的，很多单位里面你必须签，你有宗教信仰吗？你必须签。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第一个党员不能做，党员不能做以外，可能你的工作也受影响了，你可能不能上班了。我们在自由世界不太常碰到这种事情，不过我自己在过去工作的时候也曾经碰过这样一个状况，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在台湾工作，那时候还没有读化工硕士博士的时候，那么我先后在两家公司工作，这两家公司的老板是同一个人，都是台湾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我跟他跟了七年在两家公司。这个老板对我呢也算很器重， 我也很敬重他，所以他对我也很看重，所以无论是加薪提拔都很好。但这个老板呢，因为是日本毕业的哈，所以日本人工作就有点工作狂。那他也比较巨细无遗都要管，他是大事管，小事要管。那我跟他跟了很久，然后也慢慢我的职务也比较被提升到比较高的职务嘛。有一天礼拜六，我们到总公司开会，我的工厂在台湾南部高雄，我坐飞机到台北开会。开完会以后，中午聚餐，吃完完了，全部的同仁都散了，都各回各家去了嘛。老板把我留下来说，还有一事情要跟我聊一聊，谈一谈。我就吃完饭，就跟他到总公司办公室，再跟他聊了一阵。聊着聊着嘛，也聊到4、5点了。我说："老板，我可以回去了吗？"哎，我从南部来的嘛。他说："哦，还有一事情没聊完。我们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以后，你今晚上在我家过夜啊。"我就跟他说："老板，如果还有事情要聊，我就奉陪啊。吃晚饭也可以，不过晚上我要回去，因为明天早上我在高雄嘛，我们在教会那礼拜天我讲道哎，我当时准备跟他说我要讲道，我说我一定要晚上要回去的。然后就从公司到他家了，又聊了一阵，有一搭没一搭了，也吃完饭了，7、8点了，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我想今天谈的也差不多了哈，我想我该回去了，那最后一班飞机可是9点半了。9点半以后就没飞机了，所以我要赶飞机回去了。那老板跟我说，我就跟你说嘛，在我家过夜了，不会回家了啊，不会赶回去，在我家过夜，我房间有的。我说我不行，不能回，在你家过夜。我说明天早上呢，我要回高雄以后，我明天早上在我的教会，礼拜天我要讲道。那明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都来不及，所以我必须今天晚上回去。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的老板。没有说变脸了，不过口气就不太高兴了。他就跟我说了哈，老庄啊，你呢什么都好，工作表现也很好，什么都没话讲，你就是一点，你花太多时间给教会了，你花太多时间给教会了。虽然是礼拜天又不上班，但是你花太多时间给教会了。你不要忘记哦，给你加薪的是我，能够给你升官的是我。我就是你的上帝，你知道吗？他话一讲到这儿来的时候，你说我当场怎么办？我没有翻脸，我也没有怎么样，但我就也很严肃跟我老板说，老板话说到这儿哈，那我也得把话讲明了，你是我现在的老板，但你不会是我一辈子的老板。你是我的老板，但你不是我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上帝。抱歉，今晚上我非回家不可。我走了。我说完，我包一拎就走了。我没跟他吵架，我也没怎么样，我就走了。那当然，回家我也跟师母讲了一下这些事情啊，等等。那老板呢，有点不高兴。结果呢，2个月不跟我讲话。每次打电话来，都他秘书打电话来说："哎，庄副厂长，总经理交代了一件、两件、三件。"我说："听完了，我就说好，那你跟总经理回答哈。第一件事情呢是这样，第二件事情是这样。"就那个秘书呢，就在我们当中传话，传了1、2个月。他后来说："怎么搞的？以前你们2个都直接讲话，现在是为什么不讲话了嘞？"我说："老板不高兴嘛。"他为什么不高兴？我说："这我不能告诉你。"不过1、2个月以后，老板又还是继续跟我讲话了。一直到我离开，我们关系还算可以了。不过，我想我已经把底线画得很清楚。老板知道一件事情，你不要再捞过界。你真正要摊牌，我就准备卷铺盖，我走了。我只有一个上帝，你不是我的上帝。我只有一个主。如果你真的要逼我做选择，那我就掉头就走了。对，当然过了1、2年以后，我到美国来读书嘛，然后就离开那个公司，我就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公司。那后来也是还有机会，偶尔会碰到他了啊。所以你必须心里做准备，你要做一个选择。正如耶稣告诉门徒的， 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只能选择一个。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不一定会碰到我碰到的事情，但是不管有或没有，你心里要常做准备，你只能有一个主，你只有一位神，你除非有做这样的决定，否则你不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的工作环境、你生活的环境，甚至那个社会的政治氛围有可能会逼你做这样一个抉择的时候，你要好好靠主的恩典，做好你的打算，准备付代价，做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和引导，因为你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有一种属灵的智慧和眼光，知道用我们手边现在看得见的地上的，无论是财富，无论是时间，各种的资源能够被你所用，能够用在永恒的事情上，因为这才有永恒的价值。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透，使我们能够看清楚，也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教导我们学习在小事上就要忠心，不但是金钱的管理上，在我们自己现有的侍奉上都让我们学习忠心。只有我们做忠心的仆人，你才会把更大的事情、更多的事情交托给我们来处理，我们也才能够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得到你所要给我们的宝贵的资产。同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事上，我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面临这样的抉择，我们是侍奉你呢，还是侍奉任何一个其他的，不管是政治的势力，不管是金钱，不管是财务，不管是世俗的老板，我们只是侍奉神的。这一点一定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认识，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才能够做你自己忠心的仆人。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结束，再会。